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得着智慧。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思考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凭着我们自己的意识，不凭着我们自己的欲念，乃是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所听到的、所传讲的，乃是从你那里来。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就好叫我们有一个领教的心，愿我们能够在你话语扎根，得到更新，也更加有信心来跟随你的道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讲到得救。我们知道基督徒所信的福音，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福音是一件美好的事，在英文很多翻译为好消息 good news。 为什么福音是这么好呢？因为福音能叫人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福音能使我们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那为什么福音又能够教人找到真正的生活的意义，或者真正的生命的喜乐平安呢？因为福音最终极的原因乃是能叫我们得救。我们知道这个是好像基督徒的一个俗语啊，得救这两个字啊，有些人听了不大明白。得救是什么呢？当你听到这个名字，你就这个字你就知道得救是因为可能你有在困难中，可能在危险中，你得到拯救而我们人就是因为有灭亡、受审判、永恒的刑罚、地狱的审判，这个危险当中，因着福音，我们被拯救过来。得着永恒的盼望，永恒的福气，天堂的福气。所以福音我可以看出，我们可以看出福音就等于好像等于天堂，等于永恒的福气。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就是创造我们的神，他掌管一切，所以每次他召集我们一起来听他的福音，学习他真理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不厌倦的讲了多少，讲了更多次都不应该厌倦的，应该是更兴奋的不知道你会觉得这样的心情吗？除非是我们信错了除非我们信的是错了，否则对耶稣的救恩我们是常常新鲜的，应该也或者说我们信心的焦点慢慢挪移到不对的地方，或者从中心点挪移出来，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若我们仔细的分析，我们发觉人类的这一个信仰，其实只有两种吧。什么两种呢？就是第一是以信心来信靠的一种，另外一种是出于自我肉体的欲念而想出的一些信仰，或者追求的一些信仰。换句话说，有关救恩或者说天堂这个福分的，只有两种的选择，一种是属肉体的信仰，就是靠自己做的，靠自己的办法来得救进天堂，也就是说想到用自己的努力，如何的坚持，如何的行出来，来 争取进入天堂，或者进入这个永恒的这个福分里面。那另一种的信心呢？另一种呢，就是以信心来信靠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信仰内容哦。我在想，如果圣经只是人写的，我在想，如果圣经只是人写的，他一定，我意思说，如果这个圣经是人的一些名作或者一些的写作啊。不是有一位创造主在那里的，我相信他们不会想到今天很多人可以靠着物质科技各种的条件以为能够达到一个美好的生活。我相信2000年前的人没有可能写的想到今天我们科技发达，一切的物质这么丰富，人为什么要追求信仰呢？而且他写这些啊都很难接受的哦。如果是人写的，人不会这么写的，人就会写一些合乎我们口味的。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是以信心哦。我们看到其他的宗教，很多的宗教都朝着出自人为中心的一个大前提来寻找快乐和平安，是所谓的依靠的一些外在的东西，包括一些的偶像或者一些修行的方法啊。但是基督教不一样，从开始到结束，它有不改变的原则，就是以信心来信靠这位神。所以说，或者严格的来说，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纯粹的你我与耶稣建立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的经文看到使徒保罗，他指出他是神的孩子，不是因为靠着肉体能做到什么东西，不是靠着自己的本事能做到什么，乃是与他与基督耶稣的关系。保罗对那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他们努力使他们自己能够活出律法来，努力的使自己活在律法之下，死守各种由人来想出的一些规条。我们知道犹太人除了这个旧约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加上去的一些解释的规条，所以这都是一种编种的律法，编种。他们以为守着这个就能得着神的祝福，或者是我们说今天得救，得救恩。那么今天我们有些的基督徒也回到好像过去这个有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的错误，以为死守一些的律例规条就会更属灵更靠近主当然你守那些神吩咐的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以为这样神对我们这样的跟随他人所设定的标准那如果人不跟随他们，神就必惩罚他们。有时候我们会这么想如果他不来教会，神就会惩罚他。但我看过有些基督徒信了耶稣后，10年8年不去教会，但是他也过得平平凡凡。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不来教会，或者来教会他就受惩罚了？有些标准是我们人看的。但是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看透了这些犹太人他们的错误，所以他才警告从这里是一个转捩点，从上个礼拜我们讲到3章1节一个转捩点，他开始对腓立比信徒的一个的警告叫他们不要跟随过去的错误为什么保罗这么清楚 这些的问题，这些信仰的错误呢？因为他也曾经活在其中，他了解到即使他发出警告，那时的犹太人，那时的领袖，宗教领袖仍然不听他的。所以只有唯一的道路呢，就是领人到神的面前，那让他们知道来信靠这位神，信靠这个福音，那才可以确定他们得到天堂的这个应许，或者永恒的家园，所谓的这些的不同的词句的用法。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很肯定必须要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他希望这个圣徒也同样的领悟到，所以才写出了这样的一个警告来提示提醒我们。所以从一节到六节，他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去思考一下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我们的信仰的内容是否是正确的，是否是稳固的不动摇的。这里有给我们看到他从这几节经文里面可以说是发出了五个的警告，免得我们步入信仰的歧途。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保罗他讲到他是道道地地的犹太人，他是道道地地的犹太人，完全纯犹太人，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自夸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是很伟大的民族，龙的传人。保罗是亚伯拉罕，我们知道旧约亚伯拉罕，犹太人都以亚伯拉罕为标准，他们就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保罗他也知道，他也告诉他们，我是亚伯拉罕的传人，我们是龙的传，他们是亚伯拉罕的传人。他是完全依靠这些传统习俗的，完全依靠那些所定下的律法的，他第八天就受隔离了依照完全的犹太人第八天就要受隔离。这个隔离呢，就是象征他与耶和华神的一个特别的关系。他们都今天都认为起初的那些原因可能他们不大注重，他知道隔离就是我们犹太人跟耶和华上帝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你们没有的。所以隔离是从亚伯拉罕与神的盟约而开始的，所以这是神指示以色列人当年在他们当中所有男生都要行隔离，然后凡是男孩男婴都要在出生的第八天受隔离。这是犹太人在他们宗教信仰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礼仪，而且非常被看重。所以保罗当他信耶稣之后呢，他也常在这方面与法利赛人当时的宗教领袖有很多的这些的争辩在这方面，因为那时候犹太教跟基督教还不是分得很清楚。而犹太人相信呢，因为有守这样的一个礼仪，所以在某个程度上呢，他们生命一定被神称许的，被神喜悦的。但是他们确实是错误了，在信仰上，因为神给的这些礼仪乃是要他们跟我们一样的用信心来信靠神。其实这样的礼仪或者其他礼仪只不过是以外在的行为来印证内在与神的关系。这个圣经你看很多的这个礼仪，尤其在旧约当中这些礼仪其实就是要以外在的这个行为来印证内在与神的关系。所以为什么犹太人献祭呢？犹太人献祭就是要 依照神的救赎方法，以羔羊代替他们的罪，一个象征性预表将来耶稣基督的这个来到，弥赛亚救主的来到。但是他们把这些礼仪就当成一种行为上必须要做到，而且加上很多很多的这些的不是本来不是圣经的规条，把它解释成很多的规条。但是我们看到这却不是这样的，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啊，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还有讲到啊，那里他有分析说，他说在罗马书第二章有讲到，你若是行律法的，隔离不然与你有益，他这么讲法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隔离就算不得隔离了，你看到，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不是靠着外在这些礼仪，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他说这隔离的意义其实不是在于只是你啊一些的行动了这个这样的手术啊，切了一些东西啊，他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正的隔离也是心里的啊，在乎灵不在乎译文啊，就是译文这些的译文方式。这人得称许或者得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啊，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解释的。那些律法不是行在外面的，是要里面的。所以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靠着这些外在的行为能够得到神面前或者来到神面前蒙祝福，那其实其他的行为都要算一份的，对不对？你说不只是隔离了、哦、如果这样行隔离还有很多其他要行啊，不能吃这些不能吃那些啊、哦，在一个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哦、可是犹太人却是啊、守这个隔离，但是活的却不像样，完全活不出神只是他们的这些的中心点，圣我中心点、哦、所以隔离就沦落到一种礼仪，人想靠着他得宗教上和地位上的这是好处，或者是想他来用来赚钱，甚至赚取一些属灵的地位、啊、物质的地位、啊、属灵的地位，物质的好处。就好像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有两个很大的礼仪啊，什么礼仪呢？啊，洗礼啊，啊，洗礼是其中一个、啊、另外一个是圣餐啊，这必行的，因为耶稣吩咐的啊，这必行的无可争论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以这些礼仪，这个其实是洗礼。成为一种礼仪啊，好像有一些教会它有这个婴儿奉献礼、啊、就是婴儿出生了不久就有一个奉献礼、啊、意思说啊，父母在神的面前承诺我要以圣经以神的方法来啊，就是抚养这个孩子、啊、或者我们刚才说守圣餐都可能成为了一种的外在的礼仪。其实这些礼仪的就是要我们啊，表达我们对神的顺服，但是它不能成为我们得救的凭据啊，它不能成为我们到天堂的一个借口。你说啊，我来到你，你看我已经休息了，是不是？没有一种礼仪能够肯定你在天国里面。必定的，不能够肯定你一定的，在神眼中的地位不是从这些礼仪 争取的。如果你没有亲自悔改，亲自归向耶稣基督，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恩啊，个人的救主啊，一生信靠他啊。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强调，所以今天很多人有时候我们也忘记了哦，我们就强调一个人啊，真正是基督徒的时候，他应该是受了洗礼、受了水礼或者浸礼啊，什么的一个方式啊。是我们有这个误入这个错误，要评估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就是看他有没有受洗礼啊，这样才算他是基督徒啊。也不是的，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就从他那一天悔改，在神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他就是基督徒了。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之后，一生信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会改变了。我们不再放纵老我，活在老我过去的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啊。或者说我们仍然犯罪的时候，我们还会犯罪，当然啊，会软弱跌倒，但是犯罪却无动于衷，跟过去一样，我们不可能再会这样了。当我们真的接受耶稣，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站在神的面前，他就质问你，为什么我要让你进入天堂，你怎么回答？你说啊，我已经受洗礼啊，我每个月都领圣餐呢。是不是这样就可能都是进入天堂？所以保罗在这边他就告诉我们啊，这个很重要的第一点啊，不是依靠宗教的礼仪。保罗他，你看保罗是怎么的人？他可以说是最好的犹太人，最标准的，照着律法，照足律法去行，八天受隔离，但他却知道这不是行出来就算是属神的子民，这不算是确保他就是合乎神的意思了。因为得救，神给我们这永恒的福分，不在乎就是你要得救，不在乎你用行为去争取，乃是你内在的决定，因为内在决定外在的。所以说第一步，我们不是靠着外在的礼仪来确保我们能不能得救上天堂，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你知道今天有很多派不同的信仰啊，不同的这个看法的这个基督徒或基督教啊，有些说啊要行为加上信心啊，有些就基本上就是行为很重要啊。但是这个根基很重要啊，我们都相信我们信得救是本无恩，因着信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是依靠你是什么的种族或家族的人。保罗在这里他在继续的啊，他在这个第三章里面啊，我们看一下啊，他讲到他的资格，第五节啊，他讲到他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啊，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啊，他说我是这样纯正的哈，我是受过隔离啊，我是完完全全的基督徒，守圣餐，每个礼拜来教会。他不但好像犹太人那样的照着律法礼仪来行来得救恩，还说什么呢？他说他生于犹太人的后裔，意思就是说他与耶和华神有特别的关系啊。 犹太人对这个非常非常的着重还有敏感，他们认为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可以肯定在天堂有个地位。保罗说他不但是犹太人，或者他不但是以色列人，他更肯定的他的祖先是纯种的犹太人，他纯血统的犹太人，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我是便雅悯族的。你记得有一次耶稣与一些犹太人谈起救恩的时候，他告诉他们有关这个得救这个事情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这个真理能叫你们从这个罪的捆绑中得释放，得真的自由。耶稣讲的是有关灵魂世上的这个捆绑。但是犹太人怎么样回答呢？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八章那边就有讲到，那犹太人就有一个很快的回答，一块的一个很敏感的回答，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他说你怎么说我信了你的真理我就得自由，我就得捆绑的释放，我们从来没有被捆绑过。他那边讲的是属灵上的，但最后你知道他在摩西时代那时候他们在那个埃及的时候，对不对？捆绑400年了，做奴仆。但重要的他讲的属灵上，我身边是亚伯拉罕，我们跟神有特别的关系啊。所以他们相信，因为是犹太人的后裔，因为这样的个种族，所以我得救是确定的，我必定上天堂的。换句话说无论你是怎么样的活或者你活得不像样也好活在罪恶也好，还在活在过犯也好，只要是犹太人你必定能够进天堂。他们意思就这样了，他们以为是这样他们以为得救是因为我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就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有优先权、优越感，特别受宠的民族是神的拣选，比任何种族都优越就好像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他们民族主义很强，就好像日本人这边没有日本人吧，不会得罪日本人。当然我只是讲事实，或者韩国人民族主义非常强，也或者说我们中国人 也有这种那种的感受。我是日本人，我是韩国人，我是中国人，我就有某种的特权。那天我才跟几位传道人谈起关于福音的传福音的这个困难而讲到这个跟日本人传福音是很难的，他们很难相信或者改变他们的信仰除了民族主义很强之外呢，他们信仰不是个人的，他们信仰是牵连整个家族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要改变信耶稣，他整个民族都关系到就影响到的所以如果这样的人信耶稣的话，他可能失去很多他们家族来带来的祝福甚至会受逼迫的。同样的我们看到用这样的比喻这个民族影响整个家庭这个信仰的范围很大那同样的有一些基督徒以为如果你的家庭就在这个或者我们的神州基督教会或者说我的家庭是长老会的那我的家庭是在什么教会的，那我们就必定上天堂了，必定得救了。会不会这样呢？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我家也是去长老会的，我的家也是去浸信会的，但他自己没有去的 啊，有一次有一个人向一位女士传福音啊，他说：“哎呀，我不用相信，现在我不用相信。”他有一个一个的观念哦，因为在这个跟那个女士传福音的时候，原来这个女士啊，她认为呢，她比别人容易上天堂，所以现在不需要信啊。为什么呢？因为她是生在罗马，她是罗马的人，是罗马的人很靠近教皇的地方哦，所以我上天堂比较容易了。说现在我不需要信啊，我去玩够了啊。享受够了我才信耶稣。啊，当然这人就是一派胡言了啊。我靠近罗马我教皇你就容易上天堂嘛。我也有听过一些人啊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说啊，我表哥是基督徒，哦，我的祖父是牧师，嗯啊，但是他没有相信。他以为这样就够了，所以你跟他传说，哎呀，你讲的我都知道了，哇，我表哥常常去教会，我的什么什么的是亲戚是什么。如果这样说的话，我哥哥是牧师，我弟弟是神学教师，哇，我比你们上天堂更确定了，对不对？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啊，不是因为你的祖父祖母是什么人啊。不管你的爸爸妈妈为教会做过多少的事情，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站在主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不管你的家庭如何，最终只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你是否信靠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来决定你的路。今天我们更要强调的是，你是真正的信靠耶稣，真正的悔改了，重生得救，才能说你确定你永恒的盼望。不是一些文化的基督，在美国很多文化的基督徒，你知道吗？那这个是一个人类的弊病啊，就是一个宗教发展了很久啊，我的整个过去祖宗都去教会的。后面的那些以为自动就会排着队上天堂了，不是的。所以不要依靠你是什么的种族或者什么的家族，这是保罗所说的。那保罗在继续这个第三章，他是告诉我们不要依靠你的宗教德行。保罗在第五节那边啊，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他继续说，就律法来说啊，我是法利赛人啊，大家常常都听到这个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啊，就比如说，我是北京人啊，这里很多北京人我知道啊，那是表达什么呢？啊，表达可能我们的普通话最标准啊，表达什么呢？哦，我是北京人，我是住在京城啊，就像以前说靠近天子的脚下啊，有特权啊，特别的地位。当保罗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啊，他就为信仰奉献他自己，很热心的为他所信的神来做事。那法利赛人呢，就是一般超级的犹太人啊，我们只有这样说，他超级，因为他是以为他们是个优越的族群啊，非常了解律法，而且好像有能力守住所有的律法哦，所以他们法利赛人就去指责别人啊，你没有守这个，你没有守这个啊。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保罗的父亲啊，从小就要有一个确定，就是确定他儿子要过最好的生活，所以从小就把他什么交给最好的犹太老师来教导他。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22章那边第三节，保罗就说了这句话啊，他说：“你犹太人，你要跟我比吗？我现在信耶稣了，或者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叔，长在这个城里。”在加马列门下，这门就非常当时非常有名的教师， 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他说我跟你看我都是这么优越的人啊。那里他是讲解这个福音，他做到了律法认为好的要求，守住了。他说他能守住各种的礼仪、禁食、节期，守住了，而且为正道正章，看来是个大好人啊。但只不过是宗教上人看为好的要求。同样的，今天我们很多人啊，以为这样就能确保这个得救或者永恒的福分。我们看到今天其他的宗教，佛教，我们不是在这边批评别人的宗教，宗教都是从人出来的，就人要寻找神，所以从这边一宗那边一宗就很多宗教了。我们看到佛教徒、印度教徒、回教徒、天主教，几乎所有的异端都是要从自己的德行来确定自己得救。甚至我们基督教有一些派系、一些异端就好像 Church of Christ， 他说如果你不来我教会你们是不得救的，你不在我教会受洗你是不得救的。所以甚至基督教里面很多人也以为好好上教会、好好奉献、好好侍奉、做个好人就可以了，就可以得救了。当然我希望，我们都希望你，我们就是你们也好我也好，多干好事不干坏事，少干坏事，活出好的生活行善但是如果这些我们以为好的所做的与这位神没有关系，与福音没有关系，与圣经的真理没关系的，那就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因为这跟你的得救没有关系。所以仔细去观察的时候，世界的宗教都以为做好事上天堂，可以说 99%， 全世界都以为过好生活就行了。其实不是的，不是说你很热忱很诚心就确定你有永恒的地位。无可否认我们必须要活出善良的生命，这无可否认，这基督徒必须的努力的，基督徒就是要这样活。但是不是得救的确据，不是天堂的保障因为其他宗教信仰也鼓吹这些行善做好事。所以你跟那些人传福音，他说宗教都是这条行善，他就用这个行善来挡住你了。不是的，我们不一样的，不只是行善，不过这些行善这些诚心与耶稣的救恩没有关，与福音没有关的，那是没有保障的，没有保障。所以这是第三样，保罗说不要依靠你宗教的德行。然后呢，第六节我们来到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六节，他怎么说？他说就热心，我是逼迫教会的，你看了吗？就热心地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你看了吗？你记得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到处去捉拿基督徒、杀害基督徒，他曾经是一个憎恨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以为耶稣的出来这个宗教是错误的，但他却以神的名来服侍耶和华上帝。他说我是服侍这位耶稣，所以我这样做去迫害他们他以为这样的热心的为神大发热心的以神的名义去做的时候，他就蒙祝福。所以当其他犹太人他们不喜欢基督徒的时候，但是他不能像保罗这样去迫害他们，他就叫保罗来，你帮我去迫害他们，可以用他来亲自的对付那些基督徒。 所以谁那个基督徒需要被抓了他就叫保罗来出面。所以他是这样宗教狂热的人，但是这并不能确保他真正能有天堂的美福，永恒的保障。所以我们看见了，这就是人以信自己的能力来得救的方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成了审判者，我们就成了批判者、逼迫者。所以说啊，那个不合标准，这个不合标准，不是因为这样，或者他们想这样，只是不断用他们的那套标准来衡量他人对神的关系，他们去衡量、去批判了。换句话说，他们设定自己的准则，为了上天堂而堕落。我能上天堂，是否是因为我做了这些事、做了那些事，或者我没有做这些事、没有做那些事呢？今天我讲的这个得救的确据，我刚才开始已经讲，得救就是其实就是天堂永恒的祝福，因为我们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不然在永恒里面会受苦。人要解决今生的问题，就是自己的罪，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如果说你要得天堂的福分，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很优秀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啊，你要至少像我做到我做的准则啊。你可以说啊，拼命去侍奉主啊，做这些做那些，但神不一定给你所做的都打分啊，不一定啊。所以你记得耶稣也讲过一句话啊。有些人很不明白，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呢，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怎么搞的，我称你主就不能进天国啊？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的旨意才能进去啊。意思就是说你要信的对啊，你是不是信我的救恩啊，我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啊。所以他在那边耶稣说，当那的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的名管鬼吗？奉你的名行很多的异能呢？但是耶稣说，我就明明告诉你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啊！你们这作恶的人，还叫他们作恶的人，哇，我去传道，我去帮忙人啊，帮助人，我称你主，怎么你不给我进天国呢？曾经有人问一个中国三支教会的传道人啊，这个传道人他很努力的，他去传福音，也去辅导，每天工作非常努力。但是人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啊？他说，这是我的工作啊，啊，不是因为信了耶稣得救。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意思说，很多人以为为神做好事就能进天国了，圣徒的地位在天国里不是凭着累积的一些工作的成果而来确保的，不是的。当有一天你站在天堂，你会发觉，或者你进入天堂之后，你发现，哎呀，一直你会问，为什么那个人会在这里？他不应该在这里的。啊，你看，哎，为什么我找不到那个人？哇，他平常每个礼拜去教堂了。或者某某弟兄、某某执事、某某牧师，哎呦，我要小心一点。为什么没有看到他们呢？你可能有很多的惊讶啊。其实天堂是一个很 exciting 的地方啊，你不要说很闷啊，永恒怎么过啊？那么闷在天堂上啊。如果你今天没有悔改，跪向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或者任何的争论，我们得救。是属天国的一群一样的，当你去传福音告诉别人来信耶稣的时候，这个关键是很重要，不是靠我们宗教的热忱而已。然后第五样，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第六节，我们看腓立比书三章六节，他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 无可指摘的，无可指摘，这是一个很完美绝对的描述。保罗已经说我做到一切的人的要求的标准，律法的标准，他将他一生放在那个很高的公义的标准上来活的，我是无可指摘，没有错误了。在人看来是这不可能的，你看，你看，再也没有其他标准了，我已经跟上了，我已经达成了。就是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所以他说他是无可指摘的。但是这只不过是人的标准，他知道这是人的标准。所以保罗他是有这个权去这么的针对或反对靠肉体，不是因为他没有办法靠他的天赋才这么说啊，你不要靠肉体，不要靠你的天赋，他是可以靠天赋自夸的。相反的，他有本钱靠着他的才干，但如今他说他已经信靠耶稣基督，在神的国里靠天赋自夸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不能，那不能确保我们在永恒天国的地位。在神的面前他仍然是罪人，就好像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本来是世上灵，不是靠他的。今天我们活在美国的华人都很优秀啊，对不对？我们坐在这边都很优秀，不是博士呢就是硕士，不然就是双博士，甚至一个家庭几个博士，太太是博士，丈夫是博士，孩子博士，所以问题就多了。因为以为靠着我们的天赋才是在家里我要争取一个好的地位啊，我来说话，我的优势，我的权利啊。我要再次强调一下，婚姻不是买卖。很多时候我们看着婚姻好像跟买卖，不是你要赚多少钱做到什么才称心如意，不是的。婚姻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盟约，你知道吗？一个彼此无条件的承诺，彼此的付出，这是双方面的。如果是单方面的时候就很痛苦了。所以你看到神讲到救恩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比喻，耶稣用的比喻，使徒也用的比喻，都是用夫妻的或者新郎新妇的这些比喻，因为这个是一个盟约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讲我们信了耶稣，不只是在礼拜天来告诉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必须要重生。就好像耶稣曾经对一个人说，我实实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所以说是不是重生？你悔改了吗？归向神，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与神建立了关系，而且顺服卑微的在他面前活，不只是礼拜天而已，平常的生活，你的家庭，那是唯一确保永恒天国应许的途径。所以耶稣才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到我父那里，没有一个人能够确保用他的行为，他的方式的标准来确保你天堂的地位，永恒的祝福。所以最重要最关键还是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吧，不是靠着礼仪，不是什么人什么种族的人什么家庭的人，不是靠着你是世界上哇，我这个基督教是世界最大的宗教，很高兴啊，很自傲，不是这个，不是靠着对信仰的热忱。当你信了耶稣，对你的信仰热忱是对，但是不是靠着那个来得救，更不是靠着自己公义的标准，好像保罗过去一样。我们信是本乎恩，应着信，完全出于神的恩典，没有好自夸，而是借助唯一的方法，信心仰望信靠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而且每一天活出这个信心。求主帮助我们，借助保罗这段话，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得救永恒的祝福的确据是从神而来，完全他的恩典。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在你面前，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好夸。无论我们的学问有多高，我们的才干有多好，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美好外在的看见，但这些都不能确保我们领受那永恒的福分，天堂的福分。因为唯有悔改归向你，那才是真正关键的。主啊，我们再次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是否信你呢？还是我们只是靠着这样的一个宗教，我们得到一些的解脱，一些的安慰，得到一些的好处而已呢？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都真正的悔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单得罪了你主啊，得罪了那创造我们的神，我们得罪我们的家人，得罪我们的配偶，得罪我们的孩子。我们有时自夸我们就是那么优越的人，好像保罗的过去。愿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次使我们谦卑下来，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好夸的，我们就夸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主，求你让我们每一天生活都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命，将我们的自我，将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活着不再是我自己，乃是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主啊，求你施恩怜悯，帮助我们每个家庭都能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借着信心来到你面前信靠你，顺服你，以致我们真的与得救的恩相称。谢谢主你的恩典，求你听我们的呼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